好，我们一同来思想啊，今天这个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按着恩赐侍奉主啊。那刚刚我们呢，有读到这个啊，这一节圣经哥罗西斯第三章二十四节啊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特别我跟大家讲这个后面这句话说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。那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应当侍奉主基督啊，应当侍奉主基督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你们可以得到基业为赏赐啊。这个你们是谁呢？啊，这个你们是谁呢？啊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有给我们一个解释，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这个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得了不震动国的人，也就是所有蒙恩的罪人。所有蒙恩的罪人都应当侍奉神。那什么是叫做侍奉呢？什么是叫做侍奉呢？啊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读它。我照着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人，立好的根基。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啊，别的根基，什么是立好的根基呢？啊，侍奉是什么呢？侍奉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在一个立好的根基上往上建造。那什么是立好的根基？这里讲说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立好的根基，就是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。那我们在耶稣基督所成就这个救恩上面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每一个人只要你信耶稣，你就得救，就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这种根基上我们要往上，那这个往上建造就是侍奉。如果我们没往上，我们只有一个根基，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房子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，神救赎我们，他不仅是要我们得救，他救赎我们的主要目的呢，乃是要我们怎么样，要往上建造，也就我们要侍奉他，要侍奉他啊！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，神要救他们出埃及，出埃及就预表得救嘛。出埃及呢，当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王。你知道摩西跟法老王每一次去见法老王的时候，他都讲这么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对不对？每一次都这样讲的，不是指的哦，让我百姓去他就好了，不是。他说好在旷野侍奉我。弟兄姐妹，出埃及最终的目的是要透过以色列人的侍奉，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产业。所以侍奉主呢，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更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侍奉他啊！今天神把我们从一个罪恶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，也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而已，神不是只要我们得救而已，神要他要我们得赏赐，要我们得赏赐。所以他说你们要得的基业为赏赐，你们要侍奉神，应当侍奉神啊！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样， 所以要得到基业为赏赐，就要透过侍奉啊。所以侍奉神不但是荣耀神，合乎神的心意，而且侍奉神是怎么样，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事情啊，荣神而且利己而且益人啊，有三方面的这个好处啊。那侍奉利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任何的侍奉都不是徒然的，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所讲的，我们一同来读来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那侍奉主呢，怎么利人呢？怎么益人呢？因为透过我们的侍奉啊，可以使未信的人得救，使已信的信徒可以得到生命上的造就啊。所以因为有这么多荣神益人利己这么多好处，所以保罗他劝勉我们啊，我们一同要读第12章1节罗马书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。先感谢神，神不仅要我们得救，他要我们得赏赐，荣神益人利己，所以我们这样侍奉，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一种侍奉啊。所以神的儿女蒙恩得救只是一个起步，你不要以为我蒙恩得救，信耶稣得救就够了就好了，不是的，它只不过是一个起步啊。最终的目的是神要我们得到基业为赏赐，而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要我们侍奉主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，你认为你是信徒还是蛮徒啊？对，我们是信徒，但是也是更是蛮徒啊。这个根据这个英文的那个啊经文汇篇哈 ，Younger's Concordance 啊，它有这样的一个分类，就是说信徒这个字呢哈，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两次，但是蛮徒这个字呢，却出现了262次，可见。主呼召我们拯救我们，不仅是要我们做信徒，他更是要我们做蛮徒啊。那做信徒跟做蛮徒呢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。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不同，就是因为做蛮徒的，凡是你做蛮徒的，你必须要用神所赐的恩赐去侍奉神，来扩展神的国度，这是做蛮徒跟做信徒不同的地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啊，我们要按着恩赐侍奉主这方面的真理，我们一同来思想哈。那我们刚读的哥林多前书那里哈，就讲到有关于这个按着恩赐侍奉主这方面的真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恩赐，什么是恩赐呢？恩赐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啊？第12章第10节说，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。那这个恩赐呢，在希腊文叫做charisma 啊，也就是一种礼物啊，是一个礼物啊。所以恩赐是圣灵给神儿女的一个特别的礼物。在新约圣经呢，保罗书信呢论到这个圣灵的恩赐论的最多啊，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义，但是最主要的，保罗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，他最主要是两方面啊。第一方面呢是恩典的恩赐啊，恩典的恩赐啊，在罗马书第12章29节，保罗说，我去的时候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啊，这是恩典的恩赐啊。 那这个恩典的恩赐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神赦罪的恩典啊，神赦罪的恩典啊，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所讲的哈，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的，何况神的恩典？那因基督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被临到众人吗？啊，所以这是神一个最大的恩典，就是神救赎的恩典，这是恩典的恩赐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蒙神救赎的蒙恩的罪人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属灵的原则上，所有的蒙恩的罪人都是为着要侍奉神而得救的。或许 有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基督徒，说你们基督徒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啊，你们信耶稣就是为了要自己上天堂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拯救我们为着我们上天堂的好处，不过是一种附带的，我说是附带的啊，最主要的是要我们侍奉他，要我们侍奉他。如果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起来侍奉神，他就白白浪费了神恩典的恩赐啊！虽然他蒙了拯救，但是没有进到神拯救的目的里面去，这是第一个恩典的恩赐啊。第二个是侍奉的恩赐啊，保罗在他的书里面很多讲到侍奉的恩赐，讲的最多啊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哈，我们一同来读好，你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那这个恩赐就是一种侍奉的恩赐啊，借着按，就好像昨天我们按手一样，那啊保罗他按手在这个提摩太啊，把恩，他说不要轻忽这个恩赐，就是他侍奉的一个恩赐哈，也可以说是有关于侍奉才能的一个恩赐哈。那这也是保罗讲到这个属灵恩赐讲到最多的，是这一方面啊，这一方面哈。这好像我论到属灵恩赐，你们不能够不明白啊，因为他讲的很多哈，很多啊。那这个恩赐这个字呢，也特别强调神的儿女所有的一切才干能力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从神来的啊，都是从神领受的啊。好像这里讲的，有什么我们不是领受呢？我们都是领受的啊。所以既然是从神领受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啊。每个人的恩赐在神面前都是从神领受的啊。那这个恩赐跟圣灵的恩赐跟一般人所谓的天才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有所谓的天才，但是他不可能有神所赐的那个圣灵的恩赐，他不可能有的啊。这是恩赐的一个定义哈，一个意义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恩赐的来源啊，的来源。我们一同来读第四十二章四到六节来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以运行一切的事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恩赐是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的啊。恩赐的赐予是圣灵，是圣灵啊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。第十一节说，这一切就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。所以圣灵是一切恩赐的赐予者哈，个人所得的恩赐虽然不同，但是都是出于同一位圣灵啊，为着同一个目标侍奉神，叫人得益处而来运用啊，这是恩赐的赐予啊。那恩赐的执事呢，是圣职啊，圣职。这个教会里面呢，有很多的事工啊，这叫执事的，很多的执事啊， 不同的那个职位哈、啊、职分哈、啊，比如说有牧师啊，有传道啊，啊有这个长老啊、执事啊，好，你们有理事啊等等，还有所谓组长啊等等。那这些不同的工作项目有它不同的性质啊，不同的范围。但是不管你哪一个职事，我们所侍奉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啊，这个是啊一定的哈、啊。所以恩赐的执事是圣职哈，那恩赐的功用是从圣父来的啊，从圣父来的啊，功用又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那我们知道天父上帝是啊所有万有的主宰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所创造的都有用处啊，好像箴言讲的各适其用啊，耶和华创造各适其用啊。所以不论做什么用途啊，都是父神所创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刚刚圣经告诉我们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在我们所领受的恩赐上面他都有参与。可见三位一体的神是何等的看重神的儿女要按着恩赐来侍奉神。第三，恩赐的配搭，我们一同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，十二节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这里保罗他讲到基督的身子跟肢体啊，这个身体跟肢体的这个比喻啊，他一方面说到基督与教会跟神儿女的之间的关系啊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但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啊，这是一方面是有这个意义啊。另一方面也说明每一个神的儿女既然是肢体，他就会从圣灵领受恩赐来侍奉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啊，你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。在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美国人呢、啊、家中这个有一个小黑人啊做他的奴仆啊，有一天这个小黑人呢，他那个听到受感动信了耶稣啊，啊他信了耶稣以后每天都很喜乐啊，啊一天到晚在唱圣诗啊，啊有一天他很高兴的唱啊，啊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在唱这个圣诗啊，啊那个主人听到了就对他讲说，哎主耶稣的手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手，他的手一定很大啊，那你呀 啊你的这个怎么样，你这么小啊，你难道不怕他从他的手指缝啊，手指缝掉下去吗？他怎么讲呢？这个小黑人怎么讲啊，讲得非常好，他说一定不会漏掉了啊，因为我是主耶稣身上的小指头啊，联合在他身上永远掉不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联合在他身上啊。在这个二月份的灵命日两啊，有一篇文章呢讲到有一个有一个人哈、啊、叫做 Wilson Mentally 哈、啊、这个人呢啊的一些事情啊，他说他在这个十五岁的时候呢，就对这个精巧细致的美丽的雪花深深的着迷啊，他用他母亲给他一个老旧的显微镜呢啊，看这个雪花看得非常的入迷哈、啊，而且描绘的数百张啊精彩绝伦的这个雪花的那种冰晶的结构啊，但是因为雪花呢融化得很快啊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及时捕捉到每一个细节。 一直到1885年呢，他将这个啊折叠暗箱的照相机啊，就装在这个显微镜上面啊。他历经许多次的试验跟失败以后，他成功的拍下第一张雪花的照片啊。然后他以后就继续的拍了很多啊，终其一生啊，他一共捕捉了5000张雪花的影像啊。他发现一件事情啊。每一片雪花都有独特的设计，所以他称这些雪花为怎么样？为美丽的小奇迹与冰雪之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啊，所有雪花都来自相同的源头，但是没有两片是相同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同一位创造主，有同一位救赎主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在上帝荣耀的计划里，他将各式各样的人连结成为一体，并且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独特的方式来侍奉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手啊、脚啊、眼啊、耳啊、鼻啊，是联合在我们的身体上面。请问大家，我们身上的肢体有没有功用啊？都有功用，对不对？没有功用，没有那个没有功用的肢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耶稣身上身体的那个肢体一定会有功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每一个人信耶稣，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你们一定是有功用的，一定是有功用的啊！除非你不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，否则每一个做肢体的神的儿女都能够从圣灵领受恩赐，来承担神所给我们的侍奉工作。啊，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学足球教练呢，有一次他接受这个记者访问哈，那记者问他说呢，这个啊，大学足球队对于这个全国的体育呢，有什么样的贡献？他回答说呢，毫无贡献。这个记者很惊讶，就追问说，为什么你这样讲呢？啊，他说呢，你可以想一想哈，当22个人在球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希望有4万个人在看台上观赏他们。其实啊，这4万个人更需要运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呢？教会是不是只有少数的弟兄姐妹在卖力的侍奉，而多数的基督徒只是坐在看台上的观众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灵给我们恩赐，不是要叫我们做观众，乃是要我们按着恩赐侍奉主。我们再把哥林多前书12章17节到19节读一遍来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？若全身是哪里闻味呢？但神经神造意思把肢体各安排在身上，若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29节到30节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医恩赐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方言的吗？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的手、脚、眼、耳、鼻，各有不同的功用，对不对啊？同样的，我们作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我们从圣灵领受的恩赐也各有不同啊。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他拥有所有的恩赐，也没有某一个恩赐是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，对不对？岂都是吗？刚岂都是的，不是每个人就我们都一定要有的啊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在弟兄姐妹当中呢，啊，有的恩赐我们会有啊同样的恩赐 但不可能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有同样的一种恩赐，即使有同样的一种恩赐，恩赐的分量也不同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的手，我们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的手、眼、耳、鼻哈等等这些肢体啊，它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也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像我的手呢，啊，我知道有的手有的大力士啊，他手可以举那个200磅，但是有的手只能够是举20磅啊。但每一个虽然同样都是手，但是它的可以功用也是有分别的啊，它的啊分量也是有分别的哈。有的眼很好啊，近的看得清楚，远的也看得很清楚啊，有的眼睛是很好哈。但是呢，有的眼睛呢，这个只能够看近的啊，远的看不清楚，这叫什么？近视，对不对？有的眼睛呢，远的看得啊清楚，近的看不清楚。啊，就像我现在一样啊，我现在就这种样子，这叫什么？远视嘛，老花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眼睛呢，近的看不清楚，远的也看不清楚，那是什么？乱视哈，啊，哎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恩赐也是一样啊，恩赐的分量也有不同，有不同的哈。就拿教导的恩赐。啊，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承担主要的教导的侍奉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只能啊承担比较小的那种教导的侍奉啊。那这里讲的主要跟较小哈，只不过是表明侍奉范围的不同，而不是侍奉工作的大小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。所以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肢体之间一定要互相配搭啊，因为我们不同恩赐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配搭啊，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要互相配搭，才能够彰显肢体的这个身体的功能啊。单独的肢体不能够成就身体的功能啊，眼只能够看，耳只能够听。鼻子能够闻，对不对？口只能够吃啊，脚只能够走，就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那个功用啊。我就请问你哈，如果你眼睛看到啊远处有一个很好的苹果哈啊，你的鼻子也闻到那个苹果的香味，请问你怎么样就吃到这个苹果？你靠着你的眼睛吗？那你只有眼睛吃冰激凌了，你这吃不到嘛？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你靠谁啊？靠你的脚走过去，靠你的手拿出来，靠你的嘴巴吃，靠你的那个舌头啊，靠你的来吃来消化，这你才能够知道那个美味嘛。你不能只靠一个，你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，我们的肢体不能够单独做任何事情啊。昨天那个林尚刚弟兄讲说啊，陈牧师他。会做事啊，会做工，会做人。但是虽然陈牧师很会做事，很会做工，很会做人，但是能够靠他一个人，教会就会兴旺吗？就会成长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如果看他一个人，那你们看到教会马上就那个了。如果大家都不做，只他一个人在做的话，所以一定要怎么样配搭嘛？弟兄姊妹要跟他一起来配搭，用我们的恩赐一同。来侍奉，来配搭，我相信教会就一定能够增长兴旺啊。第二个呢，肢体之间呢，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啊，因为教会里面最怕的就是肢体之间批评论断啊。批评论断呢，只会破坏教会的合一，只会使教会受到亏损啊。我们要以劝勉鼓励来代替批评论断。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离开教会呢，都是因为被人家批评论断而造成的。在我 AMS 的教会，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里面，有个姐妹她非常非常爱主，她是我们领事团队的一个负责的姐妹，她 他要带领一个领事团队来带领那个敬拜。他说我每一次要带领这个敬拜的时候，我都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寻求要用什么诗歌要讲什么话，他都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的。但是竟然呢，当他带完以后，竟然有一些 有弟兄姐妹批评他啊，你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，就是就很多批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人认为我们有什么弟兄姐妹做的不是很好，也真的不是很好，我们只能够私底下去劝勉他，跟他交通鼓励他，不是在背后批评他论断他，这个是对教会一点好处都没有，破坏教会的合一，使教会受到亏损。好，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谈这个恩赐跟赏赐哈。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来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，我们将来会面临一种审判，就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。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们不必啊面对着那个白色宝座的大审判，白色宝座的大审判是得救不得救的审判，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得赏不得赏的审判啊。那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得赏或是不得赏，我们的所得的赏赐是怎么样，不是看你从圣灵领受恩赐的大小，而是看你有没有按着恩赐忠心侍奉主。是不是真呢？布道家是不是真曾经这样讲哈？假如有两个天使啊，被差遣去代表主啊，一个会被派到圣雅各广场，那一个会派到伦敦的街头去打扫。他们一样都是一样的尊荣，他们也会同样的热衷他们所托付的工作，忠实的忠心他们的职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我们的恩赐去忠心侍奉主，即使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只有1000两银子，只有2000两银子，但是我们所得的赏赐跟那两5000两的且按着恩赐啊侍奉忠心侍奉的那个人所得的主的赏赐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主对那个领两千的恩赐的这个仆人说：“好，你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。”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对两千的人恩赐2000的讲答啊，对恩赐5000的人讲什么话呢？我们一同来读，是不是一样？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啊，问题不是你有恩赐大或恩赐小啊，是问你是不是忠心。如果你是忠心，所得的赏赐是一样的。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16-17节，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谦卑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婴儿。恩赐和赏赐都是从神来的，而且赏赐是跟恩赐啊，赏赐跟恩赐是有关系的啊，恩赐跟赏赐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是不是按着我们的恩赐忠心侍奉主，就决定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赏赐？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啊，讲到有三个商人呢，他们要横越这个沙漠地带啊，在一个没有那个月光的夜里啊，他们来到一个啊还有很多石块的这个岩石区啊，突然有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发出来说：“哎，你们每一个人捡一些地上的石头啊，然后赶快离开啊！” 那太阳出来以后呢，你们再拿出来看啊，那你们会一面高兴呢，也会一面后悔啊。那三个人听到这种黑暗中的声音还害怕，但都照着话去做了哈，赶快拿了一些石块就赶快离开现场，不敢多做停留啊啊。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打开袋子啊，来检视他们所捡的那些里面的石头啊，才发现所捡的石头并不是普通的石块啊，而是价值珍贵的宝石。那时他们的心情是什么？一面怎么很高兴，一面怎么样很后悔。为什么？高兴什么？高兴就哇，也增加了一些财富嘛。但是后悔什么？为什么不多捡一些啊？啊，为什么不多捡一些？弟兄姐妹，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天上，到天堂去朝见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不是也是一面高兴，一面后悔呢？高兴什么？高兴什么？哎，我可以得救了，我可以上天堂了，这是我会高兴。后悔什么？后悔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在世的时候不好好的忠心按着恩赐侍奉主呢？为什么我不好好的按着恩赐忠心侍奉主呢？那个时候后悔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活着啊，我们仍然有机会按着恩赐忠心的侍奉主，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得到更大的赏赐和更大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珍惜这样的机会呢？还是你要在天堂的时候才一面高兴又一面后悔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心愿，说主啊，我到你那里去，我只有高兴，没有后悔，没有后悔。我在世的时候，我要忠心的按着恩赐来侍奉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，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，不但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也要我们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得到基业为赏赐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圣灵再一次就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运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你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，你要我们侍奉你，你要你每个儿女侍奉你，在你的教会里面跟你所拣选的仆人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配搭侍奉，好叫因着我们愿意这样忠心侍奉你，让你的教会能够得到增长，能够得到兴旺，让你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这个心按着你所给我们的恩赐忠心的侍奉主。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侍奉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帮助做一个按着恩赐忠心侍奉主的人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